们的心就是如此啊。他是一个中道神，所以这个启圣灵讲嘛，以心澳门呢、啊，这个心进入门是空的，心三面门这是有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一有一空，以心澳门嘛，这个就是中道。所以这个中道的心呢、啊，它具有一切作用。在我们一次凡夫众生就拿来做这些起烦恼造业有生死苦报，也是这个心，这个体没有两样啊，就是我们自己迷犯而已啊，不了解心是空，即作有，所以起烦恼造业就苦。诸佛菩萨不同了，还是用这个中道的心，可是他了解一切法毕竟空，进入门吗？空，不执着，不造恶业。那么以这个心的作用，他自在吗？刚才讲的王吗？能够做种种的利益众生，自己利他的功德，这个就是智慧了。所以这个半合相是代表中道的光门，就是这个中道光门是我们的精神所发的。那么这个精神偏一切处吧，所以这个中道的光也是没方所，任何地方都有。这个、入住灯笼一放光，这是禅宗的话。禅宗不是讲吗？草上面，树叶上，乃至什么地方，都是主师意啊。主师意就是放光门，都是真神的本来面目在显露。千秋再见冒阴神啊，前身同开念佛门，一旦功成归净土啊，在何光里奉持灯啊。这后面是句话了，前面讲到了，劝我们大家要修深愿行啊，要往生极乐世界，而了解这个净土法门，这是唯心法门，一切由心造，一切由心生。那么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我们要很虔诚的要修斋修戒，莫阴沉就不能随随便便了啊，马马虎虎啊，不持戒啊，放逸啊，懈怠啊，过日子，这个叫做阴沉。前身是指诸佛菩萨的，那大家都在那边开始教导我们众生要念佛，这个净土法门。我们如果修成功的话呢，那么一定可以回到自己的极乐净土。到了极乐世界，那在何光里奉持，在市场面见到阿弥陀佛的，亲自见到阿弥陀佛的相好。阿弥陀佛有拜火光吗？所以那边奉持灯就是奉持阿弥陀佛，事上面是这样的。在利益上面来讲呢，我们自己到了三个阶段世界了三段世啊，也证到了自己的真如法性真身了。真身就是中道的拜火光，我们就是得到无上法印了，证到真如自性。奉持证呢，就是各个人自己呀、啊，亲自见到自己的本来的面目，就真如法身，就是法身，就是佛，这个持证之佛讲，这个佛不止 晚年的茶父自己的父，亲自见到自己的父，所以印明寿禅师讲的，但待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你在网上见到世界，见阿弥陀佛，个个都开悟。因为见到阿弥陀佛，虽然是外面的他佛，也是见到自己的自佛。见自己的自心佛，那就是开悟。所以大家对这个净土方面呢，要升起尊重心，一定要好好的修。不修一生不好啊，三家炎炎如火气，道人为是安身处啊，诸位要知道啊，不修不行。那么我修别的方面来了三道是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自己也考量，你够得上吗？你擅长？你难悟吗？因为其他的方面都是靠自己的，唯有净土方面也靠他的呀，这是不同的呀，要考量。他另外奏有西方净土颂，这个是五个字的了。西方多乐世啊，豪天妙难现。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快乐啊，那是多不得了。你要讲啊，那你无量劫，豪劫就是无量劫，那是说不完的。因为太多了，太渺茫嘛，像大海水一样的，你怎么样去数得清呢？修量真无尽啊，光明岂有边？极乐世界叫无量光、无量寿嘛。啊，道风垂露也，定水发风也。极乐世界的风同我们这个不一样。啊，那个无量寿经讲的嘛，啊，微风一吹啊，那这些爆竹啊，就发起种种的声音。这个声音里面就告诉我们要念佛念法念僧，或者念三世七道品，或者入度万劫，乃至一切一切的修道的，啊，所以就是道风嘛，啊，风使我们能够修道，啊，定水发风莲，极乐世界有青色金光、黄色黄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的莲花，啊，这些莲花哦。咱们才能发啊，要修定啊，定水发风。那么三道界道世界的人啊，个个心都定的。我们一个众生呢，无世界呢，这个心呢，就是像这个沉波万浪的水，要定是很难的。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外面的五尘六欲，一切境界都是我们起心动念都不能定，唯有极乐世界的，不管碰到什么境界，都是我们心能够定下来，这是不同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千经万论里面又讲告诉我们啊，你将来要到怎么样这个佛的净土去啊？你到西方极乐，按照极乐世界去，都是讲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这是净土最好的一个地方，没有再好的了。不才这样讲的。海飞头中处，天发落座前。什么叫做海飞头中？海飞是指清净大海众菩萨，哦，这个世界不是很多清净大海众菩萨吗？啊，大家天天汇集在一起，这个头中处啊，那么这些清净大海众菩萨，哦，大家天天汇集在一起啊， 其中一个主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，所以这些还清净海水菩萨啊，都是随时随处围绕在阿弥陀佛的边上，就是好像我们过去中国的国王哦，这些文武百官呢、啊，每天早上要去朝拜、朝见这个国王，在这国王的侍中，这个叫朝中主。天法那首先，这是指啊，整个极乐世界天天能够这些诸上善人集会处肩负文化，同时呢。哦，一种种的天花啊、哦，天花就不比我们世间的花，那是非常柔软、非常薄的颜色啊，非常之柔和。那么是我们呢碰在身上，感觉非常的舒服、很快乐的，就是这么一个。那么还有啊，一种很纯粹的香气，不会使我们这个动这个五尘六欲的念头，这个天呢是代表最好的意思，在一切法中最好的法，天上飘下来，在这个坐就我们周围之四边。海中很清净啊，菩提道一清，菩提道就是成佛啊，那是很容易成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海中啊，碰大家碰在一起的都是澄清海中，没有坏人，没有不修道的人，所以这个道业啊，很快就真不就成佛了。生生皆定业啊，为替根生。只要三道接到世界，我们人总是有心嘛，刚才讲的我们是心三道接到世界，到了接到世界莲花化身，莲花化身没有这种有气身体，哎，这个心可不能没有啊，可是这个心呢叫做纯净心，懂吗？这个纯净心就是莲花都代表研发最清净，所以这个清净心呢、啊，叫正念。为什么叫正念呢？没有这些五尘六欲这个邪恶的念头，就是讲天掉。再深一点的念头讲呢，它不起心动念，就是正念。他的心呢是常经常的保持这样的如如不动，跟佛一样的，那个是最究竟的正念、啊、这个正念有深有浅。像我们念佛的人讲，我们要一身正念、啊、咱们叫一身正念呢，就是你进来念这个第一位心的念阿弥陀佛，或者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，没有其他的沾念，那就叫做正念了。这个还不叫你无念，到最究竟呢，那就不起这念头啊，这个就是正念，无念为正念，这是最最深的，这是同佛一样的了。为替真身。就是一切万事万法、都是起海于真身，真就是真身，这个尘就是尘子啊，代表的这个尘子代表佛法，佛法为什么以尘子来代表？哎，佛法就好比一个尘子啊，能够把众生由生死之次年引到涅槃的彼岸，叫做乘。这佛法有大乘、小乘、三乘、一乘，都是以这个乘来 辟的，大臣就是辟大锤子，那个在韩国的人啊，了三段时，那小臣呢，就是辟锤子很小，真的你自己一个人啊，了三段时。这个三层的话呢，那就分别啊，羊车、牛车、鹿车，啊，三种不同的车子，那种世间的车子，啊，有种种的差别吧。啊，这虽然一种种差别不同，都能够带东西，都能够由这里跑到哪里去，带到哪里去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佛法为了众生，是因众生的根基啊，所以也是种种的差别法门。啊，二乘法、菩萨法、哦，一乘法，啊，所以有这个乘，啊，这个真乘呢，就是代表一乘法了。啊，前面讲的就是一真法界嘛，啊，就是一切法、万事万法，啊，都欺害我们的真如自性。进入之身是什么？一心二门呢，啊？一心二门是什么？缘起性空啊！这是佛法的究竟的真理啊！一切法都契合这个了。莫为西方言，西方在目前呐，啊。虽然国虽万，但不离三千。虽万就虽万一佛故土。虽然这么远，不离三千，三千这个意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天台中讲的了，一念即三千圣相啊。你们不懂，你查查这个佛学大师的，什么叫做一念三千？三千就是包括十法界一切法、一切事、一切力，都在我们一念中具有。所以你不要怕接到世间业，不离我们一念心。说念佛才开口发十句重言了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口念佛，接到世间就有莲花的种子在那种下去了。圣僧如不退，决定你今天，我们依旧圣僧决定这样的修行下去，不退转。那你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礼拜金仙就是阿弥陀佛。六根残害到万病药为生。现在我这里给诸位讲的净土法门是什么？卫生法门。那这个我们还是讲讲的啊。我讲的人也没听到，你听的人也没听到。可是真的只要三道接到世界往生了，好，保证你的下下班下下班的众生了，往生的都能够了解，哎，咱们要叫做卫生。到了接到世界，我们念二比萨神一六根呢，都能经常还在道上。怎么还道不还道啊？就是合到我们的真如法身上，也就合到我们的诸佛造众善奉行自证其义啊，这个三句法上面，这个叫做合到。我们在娑婆世界不行呢，你像诸佛造众善奉行，一下子起个哦，不好的念头起来了，不合到，注意想想看是不是？就算你还有修行呢，啊，你做梦啊，梦中你还会起那些不好的念头，不还到。这个还是要处理讲啊，要细的来讲啊，就算你啊，这个见识情烦恼都断干净了，五门十七还没有除掉。这个还是不还到，那所以这个街道是在娑婆世界修行，这个是难行道啊。 我们读这些经先断剑法、书法、情色，我再来再断五门，那要经过多少三到三几劫才有办法。可是净土方面，你三到这道时间就行了，那就根尘二道。不但是现行没有这些不好的行为念头，连习气都没有，烦恼习气都断干净。第三不住菩萨吗？第三不住菩萨就是断烦的事，这些习气我们习气统统断干净的。诸位想想看，这个比较起来，那差得太远了。不是人难道独言生为君啊，这个净土法门这么好，这么容易，只要是念心念佛啊，有智力阿弥陀的接引，就那个往生不困难了。但是往生的很少，为什么？大部分独言啊，就是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因缘呢？身未成，信心不够。所以注意啊，这要注意修净土法门啊，要建立你很深切的信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心不够是不能往生，为什么？心不够，你念不绝，没有心眼，那不得往生。末法沙婆苦，沙婆苦最深呢。我们不要去说我们沙婆世界的苦，那是说不完的。为什么呢？邪魔常作伴呢。这个邪魔外道通通会打扰我们修行，这病没相亲啊。我们做菩萨最怕是病魔，一场病来了，就把我们一点露水造型就把你打掉。古往今来多少修道的人都在这个地方，可是我们在这个一个人呢，不能讲没有病呢。所以难呢、啊、别讲其他的呀、啊、身上有阴地才拿贪得失。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一般的凡夫众生不是做有就是做空，身上有阴地就是一般的世间的凡夫嘛。财产、民事说无忧，都谈到这些。那么这是一边，另外一边呢？好，偏空了，贪呐、啊，就空。贪百姓啊，什么都不干。这个无师道人，那也糟了，不是偏空就是偏有。你们就灵眼去看一看，仔细的想一想，在我们娑婆世界修道的众生，不要再在家，我们出家的同道，哦，几十年的还是初发生的，你看看想想看，是不是大部分不能就偏有，不能偏空，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有哪一个能够把握住佛法的中道法门？不偏空有的，害乎我们真如自信，害乎一生我们要修道的，很少很少。所以心凡这一次啊，七年花了四个月的时间，把印明寿大师他所著的《万善同归记》啊，把它写成讲义。因为这部《万善同归记》是告诉我们呢、啊，一切要回归中道。这是我们学佛修行最要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西干净了，归入莫提。所以啊，这个宗旨禅师啊，劝我们呢、啊，你们呢、啊、想到这种情形呢、啊，应该怎么样啊？赶快，非西决赶快，要修净土法门，往生极乐世界呀、啊。归入莫成云，这一条是我们必须的一条回家的路，不要再彷徨，再耽误了。 今凡奉劝诸位莲友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学佛不需要争名争分呐，尤其是要孝敬父母，要以这位终极大师啊做我们的模范。我们自己真诚念佛求三正度，才可以劝我们的父母也修正度法门，同参西方。像终极大师这样的成就他的母亲往生极乐啊，这是做人尽孝做一个最要紧的一件大事。各位同学啊，要好好记住上下文章附带来的。今天讲这个宋朝四明山延庆寺智利法师，这位法师的另外他的字就是玉佑年。那么宋朝正宗皇帝啊给他塑一个塔，叫做法智大师。在当时一般的人听他也不讲他的名字，也不讲他的好，称他为四门尊者。这个所谓尊者者呢，就是为人天所尊敬尊重的，像阿难尊者啊，迦叶尊者啊，要称得上尊者啊，那都是尊国的人。可见当时大家对他的一种尊敬。他是哪里人呢？就是在江山奉化县，同我们老总统蒋公啊同乡，故居叫做闽州。他在家姓金呢、啊、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做金啊，就金金。他的妈妈姓李。那么因为年纪大都没有三小啊，所以他的妈妈是信佛的佛教徒，就向佛啊啊求啊，希望能够生一个小孩。那么一天嘛，做梦看到一位出家人了，就修上牵一个小孩，就交给他。好，你不是要求儿子吗？那么这个小孩给你做儿子。可是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不是普通小孩哦，这是父子啊，罗侯罗啊。他做梦的，讲了以后梦就信了。那么做了这个梦以后就发愿，反正四个月妈妈生下来都很好。可是啊，一般的啊，大富大贵啊，乃至这个高僧大的，他来人间的话，你这个父母的这个德啊福啊不够的话呢，那么你很快就要走，这个在历史上面多得很。因为他不是个普通的小孩啊，他的父母的负担受不了，所以他的妈妈去世就丧母，就过世了。可是这种小孩，他不是这样哦，不孝父母什么，不会的。因为四十四间法都讲到要孝敬父母的，上次讲过了，这个终极法师，所以他也很孝父母。其实还不懂事啊，可是妈妈过世他就是天天在哭啊，也没人教他， 咱们要信佛啊，咱们要学佛怎么好啊，这就是过去的善根了。妈妈过世了，他就同爸爸讲啊，我不要在家里了，我要去家修行去。因为他爸爸也是副教徒，知道这个小孩，因为他这个妈妈怀孕的时候这个情形啊，做梦的情形告诉了他这个爸爸的，他爸爸知道这个小孩不是普通人，不能留的，就马上答应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还小几岁，就在他这个奉化县的一个太平行故事啊，拜这个奉献法师起家做沙弥啊。这个沙弥有三种啊，一种叫法通沙弥，一种叫行通沙弥，他呢他算七无沙弥，就是刚刚那个鸟啊，小孩子嘛，哦，这个鸟要来吃我们的这个米啊狗啊，哎，把它赶走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沙弥，还小吧。这个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儿子罗诃罗提迦也是一样啊，他也是小孩啊，也做七无沙弥的。那么到了十五岁就去修第九殿，修比丘殿。本来在家义上讲呢，年未满二岁啊就不再修比丘殿的，可是在中国过去啊，唐宋一直到满清，大部分的丛林里面，因为他很小就到寺庙里面来出家嘛，哦，所以啊不到二十岁修第九斋的也有，不多了有。那么这种情形呢，那叫做开眼，懂吗？有因缘特别开可以给他修。为什么？他到庙里面你住了差不多将近十年十几年嘛，七八年嘛，啊，不是讲今天出家，明天就去修比丘戒，比丘戒，那不是的，那不得开眼。因为他这个出家人的想法习惯了，什么他都很自然了。而且对于这个经对顶三藏，他都跟着人家修嘛，啊，什么五堂科学他什么都会了嘛，这是开眼，啊，估计有的。啊，你讲他在家不在家，这个不一定。啊，照一般的声闻家讲，年未满二十修戒不得戒。可是诸位也知道啊，这个在家不在家啊，不是在这个年龄形式上的，主要在我们的心。啊，看你的心是怎么样，在不在家是在你心。那么到了二十岁啊，他就曾经报云寺的以通法师，这是天台宗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法师。这个报云寺啊，也在寺面上，也属于天台宗的一个丛林。那个时候学天台的这一般的法师啊，都是曾经都有一通法师的。他曾经时间不多啊，只有两年。可是对于天台中的这一宗的，不管是私教，不管是大小止观，法华经、观经这些教理，他完全都听都懂得了， 不但他了解他的很好，而且他能够啊带这位以通法师讲经，才50岁，可见的他的智慧啊，那是很了不起的。到了端佑年年呢、啊，这个是宋朝的事啊，就是金正皇帝的那个年号。他已经是30岁了，那么以通法师就灭度，所以啊，他曾经以通法师啊，做学三听讲只有2年，后来可以讲都是帮助以通法师啊弘扬天台教观的，一共的时间4年，50岁做30岁嘛，那么。以通法师日灭了，灭度了，哦，各地的丛林呐，都要献这个，都是随黄。我跟你讲，不管天台也好，法莲也好，禅也好，净土宗也好，不是这样，师父传给自己的徒弟，不是这样传的。这个主持啊，他是要献这个随黄有效的人来的，来见的。因为他在学很好嘛，他虽然不是以通法师的徒子啊，可是大家就推选他当这个宝云寺的主持。到了32岁就到这个潜伏寺，潜伏寺也叫做承天寺，可是不是这个泉州的承天寺啊，大陆这个承天寺的名字很多的。很多地方有，住的呢就当住持了，就由宝云寺到潜伏寺这个承天寺就当住持。那么到了36岁人家又请他到四明山的南湖宝安院，南湖是一个地方，四明山。大，那里一个寺院叫做报安院，他住在那边弘扬天台的教观，因为他在学很好，在家去禅修的人很多啊，不一定是他的徒弟啊，凡是跟他禅学的，听他讲的，都叫学徒，很多就迎接的。所以啊，他从20岁以后一直到36岁已经是在佛教界很有名的一个大法师，就是一方的主持啊，天台的这个法将。他为什么能够这个样子？所以我时常劝我们各位同学，你们也还年轻呢，20几岁出家嘛，我们拿这些古德做我们一面镜子，我们多少也有成就的。他怎么能够这样的成就呢？就是靠导师。我们出家学佛一定要有很坚强勇猛坚定的道士，不要在这个佛门中打混，混一天算一天，那就是最糟的。他怎么样勇猛坚定呢？常坐不卧，不倒站，就不外出。你不如讲他是整理自己的主持吧，他就不离开整理室，天天跟着大众布堂上殿，那么讲经说法。本来这个主持就是临终心修的了，他不管别的事的上殿过堂讲经说法，那么至于讲会客，那是知客说的事，这些事务上的事情，那个是检验当家的事情， 啊，管钱管什么，那个是副事的事情。丛林里面他其实分得很清楚的，分工还做，他主持啊就是这样的。可是他不像一般的主持啊，天天跑到外面去哦，攀岩圣徒啊啊，搞什么没有？人重心轻，就不歪心。那么40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浙江奉化，哦，做这个旱灾啊，好久不下雨。那么这个智利法师啊，他就同这个慈云禅主，这个后面会讲的，这个后面有，因为这个慈云禅主同智利法师啊，他们两个人是同时在这个宝云寺雨桐法师下面，哦，禅修，啊，就这个天台的，等于是最好的同参道友。而不是四兄弟哦。那么因为天还没有雨嘛，老百姓很苦了，东西不能修成了。哦，地方长的那些长官啊、信徒啊，就请这个智利法师同慈云禅主。这个慈云禅主这个时候他不在这个奉化了。他是住在杭州，那么慈济法师也有他啊，同他好朋友嘛，那么来共同来修一个光明忏。本来这个光明忏的这个仪轨啊，他是修7天的了。这光明忏呢，就是《金光明经》，《大藏经》里面有一部经，它里面有这个忏法的。可是它不到7天，3天，嚯，下大雨了，那个旱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可见他们两位啊，都。很有道德，那个感动龙天把布来护法，那才能够这个样子的。到了46岁，他就把这个保安院呢、啊，四明山这个保安院呢、啊，因为你时间久了嘛，啊，都比较破烂啦、啊，要重新建筑。那么花了多少时间呢？一共花了5年，到51岁才落成。打电啊，疗房啊，哦，这个天台中的啊，它也不叫禅堂，也不叫念佛堂，它叫做观堂，修止观的。这些一切啊，它通通都建设好了。那皇帝啊，就给他梳一个辫，啊，就是这个寺的这个名称，不叫保安院了，啊，叫做养心寺。那么到了54岁，啊，这个常住的道场建设好了，大众也很好，一切都有规模了。我们一个出家人呐、啊，诸位同学都要记得啊，不但是要自利，还要利他了；不但是要自己自修，还要弘法，向外面弘法，这个护法，弘扬护法，使众生都能够啊知道护法修行，不是一面的，我们是负担了2个罪人。所以因此啊，他道场建设很好，很有规模，大家自修都很好了，都 啊，上了轨道啊，不够啊，还有向我对外弘法。那么这个弘法呢，这个人看法啊，不是讲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个不行的。弘法是弘法，对众生的、啊，你要应机弘法，看众生的根基啊，要最好的什么方便的方法来使众生得利益，这样才能修到弘法的效果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他看到我们宋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啊末法时代了嘛，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相法都过去了，都已经到了末法了。这个末法众生呢，唯有念佛法门、净土法门才能得利益。所以他虽然是天台中的，对天台的道理教观通得很，他可是不能拿自己的，哎，我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们跟我学，那就错了。他不是这样做啊，他弘扬净土，哎，因为唯有净土法门对众生才能得利益。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净土法门，可是诸位知道啊，哎，你光是念佛，这也不行的呀。所以不需要讲到什么布施持戒，弥陀经上的吗？